正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拉开了中国举办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和大型国际会议的所谓主场外交的新一轮高潮。继七八月份的大运会之后，尚有九月的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然后是九十月份的杭州亚运会。此外，人们对不久前尽显大唐盛世的中亚峰会和去年美轮美奂的北京冬奥会仍然记忆犹新。频频举办主场外事活动是习近平时代外事工作的一大特征。习近平希望借东道主之地啊之力呢，扩大影响，向世界展示中国道路和中国故事。那么国内外舆论如何看待习近平频频做东？中国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的主场外交收获有多少？为什么去年以来出席中国举办的体育盛会和国际会议的重要来宾越来越少了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好，我们下面呢，我们开始我们的讨论啊。我们看到成都大运会之际啊，现在正在举行，网上出现打油诗一首，叫蓉城近日闹哄哄，好客天朝又做东，不见豪门来长脸，几枚乞丐打秋风。那么这首打油诗里面包含几层意思？首先我们看好客天朝又做东，这是个妙句啊。我来请教台北的汪浩博士，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开始之后，中国频频举办国际体育盛会和大型的国际会议，那么为什么好客天朝频频做东呢？
习近平当然他想要对内大外大内宣，对外大外宣，要想给大家一个天朝盛世、万邦来朝的这样一种形象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花多少钱都愿意，根本不在乎中国实际上现在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极度的财政困难，更到处去办这种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这种大外宣的大内宣的活动啊。那但是实际上这个效益是在逐年递减的，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实际上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来参加开幕式典礼的一共只有五个国家的元首，除了印度尼西亚总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元首，因为今年是这个 G20 的东道主国家嘛啊。那除了印尼总统以外，其他四个国家的元首说老实话都是无关紧要的一些说大家一般名字都不太记得的这种小国家的元首，所以才被这个网友评论这样的一种状况吧啊。那实际上在真正的成都开幕式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状况，几乎把整个大外宣全部这个功夫白做了。什么状况呢？就是在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等到大家每个运动员每个国家运动员进来都会要欢呼嘛，观众要鼓掌嘛。可是日本队进来的时候全场一片肃静，没有掌声，也没有任何的喝彩。这种情况是在这个国际性的大型体育盛会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这个表示了什么？表示了一个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的高度紧张，当场的这些观众可能被中国官员事先打招呼说日本队进场你们不要欢呼不要鼓掌，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这些观众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样的日本队进场的状况，他们可能怕政治上做了不正确的举动，将来被追究责任。所以整个这个本来世界性的运动会是为了表示这个 大家友好啊，通过和平共处，通过这个运动来交流这个感情，增进友谊，这个正常的文化交往、社会交往的这种形式。可是啊，在这样一个日本队出席开幕式的时候，所有的观众没有任何反应，鸦雀无声的这种表示，全世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整个把这个中国所这个花大钱组织这种大规模的国际盛会的目的彻底被泡汤了。
嗯，所以这就是吃力啊，费力不讨好。好，不见豪门来长脸，几枚乞丐打秋风。我们看到这首打油诗的最后两句呢，有人说就指明了习近平的尴尬。成都大运会封区封路，戒严限行，阵势排场很大，可是出席的国宾仅仅五位，网上的抱怨是车上的国旗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频频做东的这个主人呢，自然希望请到尊贵的客人来长脸，您如何评论这个问题？
那当然是这样了，你主人做东当然希望有贵客光临，
嗯，
来的客人越多越尊贵，你就越显得你主人面子大啊。如果你请了别人，别人不来，那就显得你很没有面子，你就让你很难堪嘛啊。你看这次中国举行这个大学生运动会啊，可是呢你那个场面摆得很大，可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贵宾来出席，就像刚才王浩先生也谈到的，来了的国家领导人只有五个，那其中除了印度尼西亚还算是个大国之外，什么其他的毛里塔尼亚、布隆迪啊、这个圭亚那还有格鲁吉亚啊，这几些个国家确实在国际上的是很不重要啊。而问题就在于你来了区区五个国宾，和你摆下的这种大排场太不相称，这就显得很讽刺了啊。其实我们看一看历史就知道了，大学生运动会从来来的国家元首就很少的，
嗯，
可是这个问题在别的国家都不是问题，没有人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因为你毕竟你如果一个国际性会议是政治性的会议，那当然各国的领袖是要出席的，有的会议不是政治性的会议，那人家就不一定来出席，那来了呢也是想看个热闹啊，或者是给主人捧捧场，嗯，那要看这个会的规格，
嗯，
你像开奥运会，那规格就比你这个大运会要高一些，所以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各国的领袖就会多一些，还有有些这个像大运会呢，他历来出席的国家领导人就很少，嗯，那这大家都已经习惯了，问题是你中国现在尤其是习近平，他要抓住一切机会显示他是大国，显示中国已经崛起，已经成了世界领袖，他已经成了全球的盟主，要摆这个谱，嗯，所以他把每一个场合都把它搞得尽量的铺张，尽量的大，就像有些宴会，你本来就包一个单间就够了的，你非要包一个大厅，那么这么来只来那么几个人，你显得空空落落的，就显得很狼狈很可笑。所以现在的中国在这个大运会之上呢，这出现这种很窘困的状况，就是这么造成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位网友说，中国能做东的大厂子越来越少了。另外一位叫华荣说，习近平要了面子，老百姓就丢了里子了。好的，我们继续我们问题的讨论啊。请不来尊贵的客人，这不仅仅是这一次成都大运会的问题，去年出席北京冬奥会的来宾就成了一个国际热门话题，区区来宾似乎与那巨大豪华的宴会桌，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张巨大的宴会桌啊，确实是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说啊，这个区区来宾似乎与那巨大豪华的宴会桌都不成比例。我来请教王博士啊，运动会的重点是体育赛事，为什么在中国主场举办，人们的关注焦点往往都集中在来宾的人数和高低贵贱这个方面呢？
这个问题啊，很大程度上是习近平和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把这个国际上的活动，国际运动会当作是一个对内大内宣扬天朝盛世万邦来朝的这样一种面子工程。
嗯，
那这个面子工程当然最顶点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这个奥运会总当时的情况下是花了大钱把全世界的主要的各国的首脑都请来了，所以那个给中国人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的。可是在这以后情况就每况愈下，特别是去年的冬季奥运会，基本上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抵制了这个冬季奥运会，也就是说运动员去，但是政府官员政府首脑不去啊，唯一的就是普丁在这个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去北京，实际上是耍了习近平一把，跟习近平签署了很多很多的协议，结果啊，普京一回去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
嗯，
那么这一次的最近的这两次的情况就越来越是因为这个中国的外交的战老外交越来越啊受到了这个西方国家的抵制，而中国的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没有必要再去北京拍习近平的马屁了，没有必要为了帮中国这个大内宣大外宣撑场子了。所以这样的这个活动搞得越多，它的边际效应就不断的下降。
好的，那么胡先生，我在请教您下面一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呢借着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话，我们来请你做一个这个补充的回答好吗？就是您刚才提到哈，其实大运会出席贵宾多少不是个在其他国家完全不是个问题，但是在中国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您说这是为什么？
就是他中国主要是习近平他把任何一个场合都给你尽量搞大，搞成他来唱个主角，来显示中国已经崛起，已经成了世界领袖。所以这么一来，你摆那么大个场面，那就要有足够的人去填充。
嗯，
可是你那些会本身又没有那种重要性，别人又不会来。再说你这种事搞得太多了，就是那些有些国家想给你捧个场，人家也捧烦了，也不会老来。那到头来呢，你造成这么一个情况，摆那么大个阵仗，就摆一个大宴席，结果呢，那么多摆了那么多桌子，只有一两个桌子来了人。这显得很冷清，很可笑，我觉得他就这么造成。
是的，那就是说刚才胡先生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人家来给你捧场，但是你要总办这个场子就不好总来了。那么我们来先看看展望一下下一个啊，不久以后就会来的一个杭州亚运会，在九月和十月召开，这大运会还没开完，九月十月就要筹办另外一个这个亚运会了。这个亚运会这个问题呢有点复杂了。亚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宣布不参加，中国媒体自我解嘲说不来没关系，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亚洲国家，但是有人出来打脸说澳新两国不参加的主要原因呢是中国邀请了本来就不属于亚洲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那你说澳新不属于亚洲国家，那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属于亚洲国家吗？我来请教胡先生，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吧。
那说起这次杭州亚运会真是一波三折。本来杭州亚运会是该去年开的，是该2022年九月开的，因为疫情就给推迟了一年。那本来东道主中国他不想推迟，那中国就说你看2022年2月这北京冬奥都开得很成功嘛，所以在九月我们再开个杭州的亚运会也可以嘛。可是有些国家就有顾虑，尤其是印度，印度就很犹豫。那印度是个大国呀， 要是印度不来出席你这个亚运会就很煞风景嘛。
嗯，
所以到头来中国还是同意了啊，推迟到今年开啊，今年九月开。嗯，那这个会本来是邀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的，那当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属于亚洲，不过亚运会的参加者并不是以地理概念上的亚洲国家为准，而是以你是不是亚洲的奥林匹克理事会的成员。
嗯，
而澳大利亚足球队呢，它一直是亚洲足球联合会的成员。
嗯，
多年以来呢，老在参加亚洲的足球赛，而好几次呢，还代表亚洲去出席世界杯。所以，那这次你亚运会邀请澳大利亚、邀请新西兰，那是顺理成章的啊。那澳大利亚、新西兰呢？本来都答应了，可是后来又改口了，他又表示他们不参加了。而不参加的理由呢，就是因为你这次亚运会邀请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他们不高兴，所以他们不参加了。这就很伤你东道主的脸呢。当然你话这又也是那个问题，你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你也不是亚洲国家呀，而且你也不可能是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成员呢。那怎么会邀请你参加呢？那这就是因为去年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招致了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而只有白俄罗斯要和俄罗斯站在一起。这么一来呢，很多国家就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采取了一定的抵制，包括很多国际体育赛事就都不邀请这两个国家来，那么这两个国家运动就参加不了了，那当然就很多人也考虑啊，你考虑到这个运动员的运动生命都很短，尤其是你这个黄金时期啊、巅峰时期啊，就那么几年，你错过几次重大的国际赛事，那是一辈子的遗憾，所以很多国家也觉得举行这种会呢，不邀请你们这些国家来，但是你们的运动员可以以个人身份来，就不代表国家。那就什么叫以个人身份来呢？那就你可以参加会，可以参加比赛，你的比赛的成绩、你的记录那都算数。如果破了你原来的记录了，甚至破了世界纪录了，那都算数的啊，这就不耽误你了。
嗯。
但是呢，不代表国家，所以等到颁奖的时候，排名次的时候，那你成绩再好，你也不在排名次之内，因为你不是这个亚运会的真正的主。真正的运动员嘛，也对，发奖牌也轮不到你。那样你们上场呢，也不能穿任何带有这种你这个国家的这些标志啊，就这么个意思。现在这次亚运会呢，决定邀请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是这个意思，就给他们一个照顾，让他有这么一个这个一个机会啊，他是这个是这样子，所以才会邀请两个根本和亚运会毫不相干的国家。但是是要求他们是以个人名义来参加的，
好，
而这个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这个事情很不高兴，所以他们就不来参加了。那现在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呢，那大家知道明年在巴黎要举行夏季奥运会，现在国际奥委会已经说了，他明年的夏季奥运会不准备邀请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的
国家参加，但是呢，他不反对他们这些国家运动员以个人身份来参加，目前就是这么个状况。
所以这一次亚运会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尽管无伤大雅，但是显然不得人心。除了体育赛事之外，我们看到呢，还有个“一带一路”峰会，九月份，这也有好戏要看。据《联合早报》的最新报道，今年除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外的欧洲领导人，可能都会缺席“一带一路”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参加，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请教汪博士，欧洲国家领导人的缺席可能给好面子的北京和习近平带来很大的尴尬，您怎么看？
对，现在的问题是，意大利的态度可能是蛮关键的啊，因为在G7 国家里面，意大利是被主要的一个西方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那现在有很多传闻说意大利的这个新政府这个新的女总理，她是要 退出，意大利干脆就要退出一带一路的这个协议。那如果这个事情在一带一路的峰会之前发生的话，实际上对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是有习近平的面子上是有很大打击的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普京已经宣布说他可能会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的峰会啊、他是一个主要的重要的这个表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元首嘛啊、但是普京的出席又可能造成很多本来可能会来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外国元首不愿意出席，因为普京是在世界上是属于被国际法院通缉的一个战争罪犯嘛。那前一段时间本来普京要去南非参加这个金砖五国的会议的时候，就是因为国际法院的通缉而造成了这个南非不敢邀请普京去嘛。现在当然中国是根本不在乎国际法院的对于普京的这个逮捕令啊、但是中国公然的违抗国际法院的这样一个态度一定会造成其他国家的元首参加一带一路的峰会的态度。我觉得这件事情实际上可能会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外交上的不确定性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好的，那么朋友圈真是太重要了。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频频举办所谓主场外交、承接重大国际赛事和国际会议的国家。劳民伤财自不待言，关键呢是在国际舞台上的朋友圈混得越来越小，品位越来越低，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得？为什么花钱费力不讨好呢？胡先生，您大概还有这个半分钟的时间呢，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吧。
这么做对中国来说当然不值。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因为你劳民劳的是中国老百姓，你伤财伤的是老百姓的纳税人的钱，而得到好处呢是你当局，得到好处是习近平，他当然不心疼了。你不管怎么劳民伤财对他没有损害啊，他又大有好处啊。反过来这个很可悲的是呢，你像民主国家就做不到这一点嘛。
是的，
人家纳税人不干嘛，不会让你这么来
挥
霍的嘛。
我们今天
有问题，这是个关键所在。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和汪浩博士的精彩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